早晨，弟兄姊妹平安。過去嘅呢個禮拜，我哋蒙主嘅保守，我哋請起立，恭敬嘅嚟到聽宣召嘅經文，記載喺啟示錄四章十一節。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請我們仍然站立，低頭祈禱。感謝讚美我們的天父，榮耀都歸於你，因為你創造萬物，我們的生命亦都是你所創造，我們每日所需亦都是你賦予，你預備所有我們所需的。在創造我們之先，就有了萬物，有了海洋、山川。主啊，你的恩典無窮無盡，你的能力說有就有，有光就有光。主啊，今天我們站立在你的面前，都是蒙恩典的一群。主啊，我們多謝你，求你來到潔淨，再一次透過主耶穌基督來到悦納我們在你面前的敬拜，以致我们成为一个器皿，不单只能够承载主你的恩典，更加是承载主你自己的话语，叫你自己的话语透过你牧师的口来到再一次的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主啊，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亦都带有祝福。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你来到首先的安靜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以致我們首先來到省察我們自己。主啊，我們今天擺上的時間，我們更加要擺上我們的心，以致主你自己的靈親自的來到統管我們每一天，以致我們能夠彰顯你自己的榮美，在我們的工作，在我們的生活，在我們的所處的社區裡面，我們能夠高舉你的名。為到昨天林修榮弟兄的講座，我們獻上感恩，亦都求你來到祝福一班參與的弟兄姊妹，以致我們每一個能夠透過無形的參與，又或是實體的參與。主啊，我們都是求你來到繼續祝福帶領參與我們這個講座的微信的朋友。主啊，我們知道他們来到我们当中是有你自己的美意，正如今天当中你召聚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都是有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一个顺服的生命，以致我们的歌颂、我们的赞美都是从我们的心而发出，以致主来到悦纳。主啊，今天求你来到使用每一个的环节，由控制音响以致诵读圣经同埋领诗嘅刘弟兄同埋全港信息嘅李牧师，主啊，恳求你嚟到使用祝福，加上呢、这个更新，以致我哋听嘅、唱嘅以及讲嘅都蒙主你使用。主啊，我哋恭敬将以下时间交过俾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Amen. 以下时间交俾刘弟兄。
好，让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用口、我们用个心来到向他歌唱。神，我爱你，我们敬拜赞美你，在全地上荣耀你圣名，荣耀你圣名，荣耀你圣名，在全地上荣耀你圣名。主耶稣，我爱你，我们敬拜赞
在全地上荣耀你圣名，荣耀你圣名，荣耀你圣名，在全地上荣耀你圣名。
圣灵，我荣耀你。
圣灵，我爱你，我们敬拜赞美你，在全地上荣耀你圣名。
Amen。
荣耀你圣名，荣耀你圣名，在全地上荣耀你圣名。
让我哋仍然站立，
荣耀你圣名。
感谢主，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我们的口，用个心，我们歌唱来到直上天庭，我们的歌声。
神的意志以他圣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思，你灵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常赐平安的圣灵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救赎让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命，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
好，我哋下一首歌，我哋唱耶稣基督一首情歌俾佢听。 和耶稣发生一个恋爱。用国语唱出，
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水里，我心深深与主密切。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掀起，却溢出我愿中香气。我祝春阳美丽，我祝满我心意，祝你属我，祝我耶稣里，中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别我别爱主到底。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水里，我心深深与主密切。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掀起，却溢出我愿中香气。我祝春阳美丽，我祝满我心意，祝你属我，祝我耶稣里，中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何必我别爱主到底。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水里，我心深深与主密切。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掀起，却溢出我愿中香气。我祝春阳美丽，我祝满我心意，祝你属我，祝我耶稣里，中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别爱主到底，我必爱主到底，我必爱主到底。
让我将作一个很简短的祈祷。主啊，感谢你，一首诗歌令到我们的爱情，我和主耶稣的爱情不是今生今世，我和主耶稣发生的爱情是直到永远，将来我们会见面，我们等待将来我和主耶稣大家面贴面拥抱发生的爱情。我们期望主你快点来临，在个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更加需要主你的来临。正如我们好像一个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一样，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讲一声，主耶稣我爱你，求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求。请大家坐下，我们以下交回给读经的小组。
以下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至到四十一节，请用启应的方式读出。我读启，请会众读应。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心裡歡喜，我的靈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故此以色列全家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圣经读毕，愿神祝福听祂话语的人。
这个会不会跌下去？等等我很害怕说一下落下去，我自己都跟着跌下去。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继续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刚才各位姊妹带领我们读的二章十四到四十二节。今天的题目就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勇敢以信心的宣告他所领受的这个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这个见证。等阵我们会继续去讲。未开始之前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有一个人呢，他有一天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发个梦，发个梦。他梦见呢，他死了，他回到天堂，跟着呢，他就跟着彼得一味行。彼得呢，就带着他行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味行的时候，他发觉这两边呢，走廊的两边呢，挂了很多的钟，挂了很多的钟，请将你的手机放静音下。OK， 好。当他走这个廊的时候，行在走廊很多旁边挂着很多的钟，那他就看见旁边两个走廊两边的钟在那里转，一味转不同的钟，有不同的转法，有些转快一点，有些转得很慢，有钟的底下有个名字在那里。他就很奇怪，他就问彼得说：彼得，这个是什么来的？为什么有些人的名字认识，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识的，但那个钟在那里转，有些转得快，有些转得慢，那两个针在那里转转转转转转转。彼得说：哦，是那个针在那里转，就表示呢，这个人呢犯罪的情况是什么。那他转，他望到可培利，可培利的针没转，跟着他望到Teresa 修女， Teresa 修女的针又没转。哦，咁佢问，佢又问彼得：咁我嘅钟喺边度啊？哦，你嘅钟就喺上帝嘅办公室嘅旁边。咁彼得就带住佢去咯，行到，彼得话：呢个就系你嘅钟啦。一睇，哇，个钟做咩转到好似风扇咁转嘅？佢话：你明白我意思嘛？你哋唔识笑嘅，唔系好明啊？钟转得咁快系咩意思啊？犯罪多啊！这个只是一个笑话。弟兄姊妹，在上一次我讲到里面，我们看了五旬节，我们讲了五旬节，你还记不记得？五旬节是犹太人的什么节日？丰收节，是一个丰收节，庆祝他们的丰收。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因为耶稣叫他们去入去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圣灵就降临信徒的身上，每一个信徒都领受了圣灵。有些人以为那些门徒他们喝醉酒，但是有人悔改相信，所以使徒彼得就大胆地站起来，他站起来对那些嘲笑者、敌对者、怀疑者，亦对追寻真理的人宣讲耶稣复活的这个福音。在彼得的讲道的内容里面，刚才你读的经文里面有五件事情，请你留意去注意这五件事。这五件事就记载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第二章14到42节的这边，或者四十一节都好，下一次会讲四十二节开始。第一，我哋发觉一样嘢，呢五件事你同我要留意，就系你睇到彼得佢点样正面嘅去回应嗰啲怀疑嘅人。十四到十五节啊，请你注意睇。跟住第二点，我哋要讲系咩咧？ 他去解释所发生的事情那个现象，他用了很多节去解释，就是16节一直到21节。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在22到25节，他去谴责这些人，人犯的罪是什么罪，当时的情形。第四，在26到36节很长的里面，他肯定圣经所讲的说话。彼得要给我们知道，到底上帝在教育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是怎样说的。跟着第五就是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安慰在37到42节。请你记住这五件事，今天的信息五样东西：正面的回应，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定罪，肯定和安慰。这五件事亦都是我们现在传福音常常会用的那几个程序，是吗？但是这几样东西，所以你可以看见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们要一起去学习。弟兄姊妹，首先第一样东西，我们要看正面的回应怀疑者、嘲笑者。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再读一次。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质疑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已错。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彼得正面的去回应怀疑者，嘲笑他们的这一班的人。当彼得说当质疑听我的说话，很明显的他内心里面是充满着那种勇敢和信心，他毫不迟疑，绝不含糊，也他既不惧怕也不担心。这个时候的彼得从以前的彼得相不相同呢？非常不相同。因为当他宣告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见证的时候，你发觉他大有信心而勇敢的，跟以前的在一个婢女的面前三次否认耶稣的彼得大不相同，是不是？这个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彼得，这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彼得。彼得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反驳那些人说，这班门徒他们是讲方言嘛，不同国家的语言，好像喝醉酒一样，是吧？他说现在九点钟了，那里的什么这个字是什么，应该读什么，以初自初嘛，应该是吧，自初是吧，自初是什么中文的计时，其实就是早晨九点钟。他说现在早晨九点钟，有哪个那么早就喝醉酒的他反驳这些人，你们都知道这么早喝醉酒。当彼得正面的回应这些愚蠢的怀疑者的时候，跟着他就向他们解释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就是16到21节我们会看见的。好了，他讲完的时候他大有信心去反驳这些人之后，跟着16到21节他讲了一件事，他解释这个现象。解释这个现象，他解释什么？他根据旧约的意愿，耶稣基督，基督这个字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有两次的降临。他在解释在这段经文下，请你注意16到21节，两次来临之间相隔了很长的时间，没错。让我跟你讲清楚，根据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先知在旧约里面第53章，他是讲到弥赛亚第一次的降临。耶稣第一次的降临，道成到肉身，降生一个婴儿降在马槽里面的第一次的降临，是为了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人受苦受死。但是如果你根据再看回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的时候，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荣耀，他要来建立永远的政权。那里说什么？我们很熟悉的，是吧？圣诞节常常都会读的，什么？我一起读。因有一孩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彼得去解释这件事，他给你看见耶稣在很早的，在耶稣降生前的七百年前左右，先知以赛亚早就已经讲到他第一次降临是为了这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人受苦受死。但是以赛亚先知又再讲一次，九章六节是说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带着极大的荣耀，充满着能力的建立这个永远的政权，神的国度。他第一次来临弥赛亚，弥赛亚是旧约希伯来文叫弥赛亚，翻译希腊文就是基督。弥赛亚要在信徒的心里面掌权，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弥赛亚要完全的掌握最高的王权。这个就是我们等候这个日子的来临。他的第一次降临，弥赛亚是在我们信徒的心中赐落以神和好那种的平安。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耶稣他要建立完全的平安，将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安全感给晒我们，不再有令你没有安全感、没有平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你和我们基督徒会有平安，但是我们同时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常常有很多令我们不安的事情，但是上帝会给我们。但是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惧怕，我们有完全的平安。他的第一次降临，弥赛亚借着圣灵使人认罪，他来审判来审判他自己的百姓，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但是当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亲自审判所有的人。所以彼得向他们讲清楚，说明圣灵降临的目的。赐下圣灵是为了 要服侍信徒，圣灵充满你，住在你里面，是要服侍你，是要给你能力。当你软弱的时候，他会给你能力；当你忧伤、你失望的时候，他会给你能力，他会将用神的话语给你能力。他要服侍你，他要扶持你，他要充满你，他要掌管信徒，使人知罪悔改，亦都使人的生命分别为圣，归给主，尊主为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会为我们的过失、我们言语的过失、我们错误的动机、我们的行为，我们会知罪悔改，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当你知罪悔改之后，你很灰心，对自己很灰心，你对环境很灰心的时候，圣灵会给你神的话语，给你再一次被建立起来。跟着你会做什么？你会分别你自己的生命，你会跟神这样说：神啊，我从此以后不再体贴我自己，我不再跟随这个世界，我将我的生命归给你。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不断去成长的过程。还有一件事，你会尊主为大。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在弥赛亚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的之间，第一次降临是什么？耶稣降生。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之间被提之后，他第二次要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的过程的里面，圣灵就要发挥他的功用和他的大能。这个也是在约珥书里面所讲的预言。彼得在第二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他认罪悔改，他愿意相信耶稣是一个救主，他看见耶稣爱他的时候，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摆上的时候，接受这个福音，领受这个永生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是圣灵的 工作是圣灵发挥他的功能和功用，不是我们有多好的口才，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胆子，是因为圣灵，圣灵帮助这个人，以前他不懂得求告倚靠主耶稣，他现在愿意来倚靠。所以彼得在二十一节就告诉，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是归向救赎拯救人的主耶稣就能够得到救恩。跟着他又继续告诉我们接受救恩的第一步，第一点，第一节我说什么？彼得带着勇敢和信心，他就是正面的去回应这些怀疑者，这些甚至是嘲笑者、抵挡者。第二，他就是去讲清楚刚才你们所见到所发生的现象是什么。第三，我要讲是什么？他去谴责人的罪。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二十一、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那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尚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当你看到这一点之后，这些人犯了什么罪？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他们的罪就是，当弥赛亚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圣经记载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是不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这班人听着彼得讲道的，这班人他们是不是有看见这些神迹奇事？他们不单止听见，他们看见的，亲眼见到的，并且他们有清，这些有很 清楚的那个证兆在那里，就是指明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来到人的当中的那个弥赛亚，要拯救我们的。但是他们却不相信，彼得说你们不信，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竟然很神奇的叫死人复活，心中非常的震惊，他们亲眼看见 他很神奇的去医治各种有病的人，他们亲眼看见他神奇的去喂饱了那个城，不是五千人，计埋妇女的城万人可以吃饱，五个饼两个鱼，行了这样的神迹，很神奇啊！他们看见的，可能他们当中的人都吃了这些饼，吃了这些鱼的人，他很神奇的使风暴平静了下来，但是他们拒绝相信这一位耶稣，他们不仅不肯信靠他，亦都不接受他所给的这个救恩，他们不仅不尊他为生命的主，他们反而将他钉死在十字架。彼得指出他们的罪的问题，他们一直渴望弥赛亚快点来了，弥赛亚快点来临，他们盼望他带来和平、喜乐和拯救，但是当耶稣真的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却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记载非常清楚的事件。其实今天在我们的周围是不是也发生同样的事呢？是不是啊？有很多人都渴望内心可以得到安宁，他们都希望能够从一个罪疚感的里面被解放出来，大部分的人都渴望能够胜过恐惧、焦虑和担忧，他们渴望 真实的满足，他们渴望自己知道自己的罪能够被赦免。但是当你指出，你跟他说唯有耶稣可以赐给你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却是拒绝，他们却是拒绝。这个是我们现在所有基督徒，我们去传福音，去告诉别人这个信仰的时候，同样经历的事。他们不能够相信耶稣，耶稣就是唯一上天堂的道路。无知的罪人，我过去都是一个无知的罪人。我总是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在传福音里面，总是会听到这句话，宗教都是好的，都是教人好的。用这样的话语去拒绝那些向我传福音的人，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是那个拯救者，是那位真正完全掌权，那个完美的万王之王，是一个唯一的救主。他们不相信，他们不认为这个可能，当时的人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彼得指出，你们亲眼见到的，但你们还是不相信。事实上，除非我们从罪恶中悔改，否则就不能够脱离这个永恒的审判。弟兄姊妹，亲爱朋友，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死了，他复活了。请你不要忘记，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是要审判所有的人。彼得说什么？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杀了他。亲爱朋友，请问当时彼得的听众是不是亲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一定，是吗？不一定是同一批人。但是每一位拒绝接受弥赛亚耶稣为他们个人救主的人，其实就是你就是等于亲手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五十日前是那些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将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主，跟着他们毁谤耶稣，妖言惑众，为了他们个人的小圈主的政治的权力和利益，煽动群众情绪，施压罗马总督比拉多，释放杀人的杀人犯巴拉巴，处决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哪里说的？罗马书，马太福音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好吗？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这个就是人的宗教和法律最黑暗、最邪恶的事件。你知道世界上最不公义的地方在哪里吗？你知道吗？世界上最不公义的地方在法庭。世界上最伪善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是宗教。如果到今天你听了这么多道，你还不明白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只不过是世上的人，你 在一些的学术上将基督教归为一个宗教，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讲什么？是讲生命，是讲人与神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宗教。或者有人会继续追问，如果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位万王之王，终极的统治者，那他为什么会成为受害者呢？他为什么不行使他的大能，避免十字架上的苦难呢？ 《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彼得告诉彼得把呢个答案告诉我哋啦。佢话乜嘢啊？
他乜嘢啊？他既按着神嘅定旨先见被交医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嘅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到底系点样噶？到底系人杀害咗耶稣，或者神把佢交咗出嚟咧？两个答案都对，因为神有呢个主权，但系亦都系人当负嘅责任。我哋永远冇办法理解神点解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可以牺牲佢自己爱嘅仔。但系当神嘅仔嚟到嘅时候，人有当负嘅责任，你要回应佢。耶稣曾经讲过，他曾经讲过自己将来的遭遇，有没有？他有没有讲过？他说什么呢？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又祸了。
我讲过什么叫叛徒？我上一次讲叛徒，出卖耶稣，什么叫出卖耶稣？你亲眼看他的行神迹，你亲眼睇住佢将死人复活，你亲眼睇住佢可以医人，你亲眼睇住佢用五饼二鱼喂饱所人，你亲眼睇住佢点样使一个死人复活，你亲眼见证佢同你讲，你要相信佢，但系你却拒绝佢。犹大系咪咁啊？所以佢系叛徒啊！佢冇认罪悔改啊！彼得说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最充分的证据。一个死了的人说多少话都是废话，是不是？因为他没办法去兑现。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复活？他要证实一件事，我今天跟你说的所有话，耶稣说我要去将它实现，将它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的死是什么？是仅仅一种英雄式的牺牲，或者是尊贵的尊贵的烈士的死的，就仅仅是这样的。但他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他面前敬拜他，因为他今天仍然活着。你的敬拜，当你真的用心灵诚实去很顺服的去敬拜他，真心的敬拜，或者你觉得哎呀我五音不全，或者你觉得哎呀我唱得不是那么好，这个都不重要。如果你敬拜的耶稣是永远活着的，出现你内心对他的顺服和敬拜，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神都听入他心的里面。所以我很鼓励，我常常都鼓励弟兄姐妹要去敬拜，因为这位神实在配得我们敬拜，因为他活着，他听在心里面。第四是什么呢？我要讲的就是彼得要讲的，就是他肯定圣经所讲的说话，在二十六节到三十六节里面。亲爱弟兄姐妹，耶稣作为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大的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最重要的证明，就是他的复活。彼得讲的就是这样的。请你留意，请你留意，不是他的教训，不是耶稣的教训，不是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也都不是他牺牲的死，而是他的复活。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复活，是不是？如果今天你见到我们这个十字架上仍然挂着一个耶稣，挂在那里头耷耷眼湿湿血流了下来， 这个不是耶稣要表达这个其中一个部分，而他要强调的是什么？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常常祈祷，神啊，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什么意思啊？你学牧师祈祷啊，或者你真的相信他又真又活啊？你真的相信他是复活的神啊？这个很重要啊。他没有复活，你根本一点盼望都没有，你听多少道都没有用。耶稣讲到天花乱坠都没有用的。复活就是他要证实他所讲的事一定会实现。彼得只是用了一只经文，请你注意一下，彼得在26-36节他只是用一节的经文的里面，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耶稣的神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节经文的，他讲到他的神迹，一节经文他讲到他的事工，一节经文他讲到他的死，但是他用九节的经文讲到什么？他的复活。哎呀，这个彼得这一次就醒目了，他知道耶稣要他讲什么信息啊？过去他不知道啊，他糊里糊涂的，是吧？耶稣说我要死啊，我要上十字架，跟着我要复活了。哎呀，不好啊，你不要死啊，耶稣。但现在他明白啊，一节里面讲到耶稣的神迹，跟着就讲到耶稣的事工，一节的里面，一节里面讲到他的死，但他用了九节去证明，去讲清楚耶稣是复活家。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彼得他从旧约在1000多年前的议员里面讲到耶稣复活的这件事里面，他找到证明耶稣复活的预告。神早已经讲了这件事了，他会从死里复活的。这一篇是哪里的？这个就是大卫在诗篇16:8-11所讲出来的，神透过大卫王所讲出来的预言来的。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 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句说话，这句说话是讲到耶稣复活。耶稣的身体在坟墓里面3日，那3日里面是不会腐烂咬坏。耶稣不但从死里复活，并且是被高举到尊崇荣耀大有能力的地位上面。在哪里见到？诗篇16篇又再讲一次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诗篇110篇1-2节那里说什么？我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作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帐内，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看见吗？早就已经讲了，耶稣实现了。这些经文都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事实之前1000年就预先的传讲出来的话语。圣经宝贵就在这里，原来里面充满着满满的充满着什么？充满着一些很神奇上帝的计划在里面。它不是只是一些字的凑埋，而是它里面满有信息，是使我们可以去倚靠祂。这些有关复活的证据代表着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在里面？意思就是，凡是拒绝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万王之王的人，万王之王的人，他们的罪将会遭受到永远的审判。 我们向别人教会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地上，基督徒 要学习初期教会的使徒们，基督徒去为耶稣的复活作见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世人的罪将会遭受永远的审判，我们会着急，有些时候我们会着急，我们会想去希望你快点信，希望你快点信。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为了业绩，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着急，我们知道这个人，因为我们曾经经历到，我们知道我们走的人生的路，每一分每一秒是走向审判，因为永远的审判真是一个很可怜很可悲的结局，很痛苦的结局。第五点，在结束的时候，第五点我们讲到圣灵的安慰，在34-42节，我们再读一次。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彼得也还用了许多的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教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还有最尾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每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每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所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如何才能得救。有很多人在临死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好像不想死，为什么？我自己的亲人，我在教会都有去在一些临终的人去探访这些人，为什么有些人不肯死？他的表情很痛苦，好像不想走，旁边的亲人为了要不让他不用那么痛苦要他走，就会对我：你放心啦，你不用那么担心的啦，大哥已经大哥已经结了婚了，有家庭了，哪个那个仔又 OK 的啦，你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自己的啦，妈妈爸爸你走啦，你放心的走啦。这样还在那里挣扎挣扎挣扎。为什么？其实有很多人 不肯走，不是不肯走，是因为不知道一走了之后去了哪里。我这样说不是说我死过我只是观察而已，但我亲耳听过，我亲耳听过死了灵魂离开回来的人跟我说他的感受，我亲耳听过我好像在这里说过，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在马来西亚他开了一个家庭辅导的事工，王俊良传道他就是真的车祸，他死了，他载着妈妈和他的妹去机场接他的弟弟，在高速公路上他车祸，他就死了。死了之后他说他的经历是什么呢？他发觉他妈妈和他妹手上有血，他们都受了伤，但一味摇他的身体，他就一味叫他们妈妈，他想叫他妈妈同他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但他发觉再看那个尸体，那个是他来的， 啊，这个传道人在马来西亚，他跟我很熟的。他看我成形的时候，他觉得哇，他开始很恐惧了，我要去哪里啊，我去哪里啊，他开始跟着他发觉他的身体 有一道光在很远，跟着他身体不由自主的他去了那个方向了。看你叫他的妈叫他妈妈叫他的妹怎样叫他们都听不到，但他们在那里喊，一面摇一面摇，跟着他看到 有警车有救伤车来，一面摇一面摇一面摇，他就开始害怕。但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虽然是这样，但他心里面是有恐惧，因为他看到那里有光，但他没办法控制自己，好像一个人飘离开他的身体，但他有知觉的，就望那个方向去。他有说他要走回，他走不到，一面望那个方向去。跟住佢喺呢个过程里边，佢做一个祷告。佢话：主耶稣啊，如果你愿意，让我嘅灵魂翻去，俾我一次机会，我一生就侍奉你。嗰时佢唔系传道人，佢系马来西亚喺吉隆坡系一个有钱人嘅仔。啊，喺马来西亚佢住嘅屋企系四合院啊，你知嘛？是四合院很大的，中间有一个、啊、好像一个花园一样，很大的，很有钱的。他们他们跟上帝祈祷，如果你给我机会，你让我灵魂再回去，我一生侍奉你。就是因为这个祈祷，突然间他醒了，跟着很痛，因为在那急救紧，所以他知道上帝给他多一次机会，他将他生命奉献给上帝，一生侍奉神。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所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如何才能够得救？是吗？我死了之后去哪里？如果你答错这个问题，你将会导致永恒的悲剧。如果你不能够掌握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这个事实，你自己都是一个罪人，你就不能够得救。如果你不是罪人，为什么还需要救恩呢？你需要勇敢地面对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跟着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可以拯救你。感谢主。那里说什么呢？刚才经文什么？那些人听到耶稣，听到彼得讲完这个信息之后，他们觉得什么？窒心。什么叫窒心？震撼。震撼。你需要勇敢地面对自己是罪人的事实，跟着你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可以拯救。感谢主，那一天有三千人回应那位充满着勇敢和信心的彼得所传讲基督复活的这个好消息。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你有没有参加过布道会？有没有？有人参加报道的举手。不多，不多，因为现在很多没几个人可以开报道会的。我十七岁十八岁信主就参加唐崇荣牧师的报道会。每一次报道会的时候，几万人坐在那里，他一呼召的时候、啊、几千人几千人这样走出去，走出去。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人的作为？不是。柯培里牧师报道的时候，几十万人才一讲完信息一呼召，几万人这样走出去。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柯培里报道会信主的？有没有？你在柯培里？哦 ,OK。在香港的时候。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某某牧师。当你和我 去宣讲基督复活的好消息的时候，圣灵就会工作。你知道吗？这句说话听起来好像有些语病在这里，语病在这里，其实不是。耶稣讲过，圣灵来是做什么？圣灵来就是要印证耶稣基督，他不会印证其他的事，他只会印证一件事，就是凡是教会基督徒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工作。如果我们要经历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捉紧这个原则，高举耶稣基督，高举他的复活，高举他怎样活出的生命，他的榜样，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高举什么？高举宗派？我是浸信会的，高举某些人？不是，我们要高举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最后时候讲个故事给你听，除了彼得之外，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神的侍女仆人，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是大有勇敢和信心继续的为主作见证，甚至是改变了一些大有权柄大有权势的人。你看到这张图吗？这个人是谁？英国皇帝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很残忍，只要你跟他立场不同，你是异己分子，他就会处置你，他就将你整死。他的手段相当的狠毒，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害怕他。但是那时候有一位主教，那时候因为不是现在分了教会，那时候还在一个 大公教会里面，叫主教，其实就是传道人，你理解就是主教就是传道人或者牧师。那这个的主教被传召到宫里面要向他讲道。亨利八世我讲过，他很出名是因为他很喜欢斩人头的，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他的同他不同不赞同他的人。当这位教这个主教他讲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亨利八世就听到很不顺耳。他讲什么？讲罪？我是罪人？他下令啊，他下令让这个主教下个主日再来讲一次道给我听，并且要为他上一次讲的道要他认错，要他认错。到下个礼拜日来到，你讲这个，你认为这个主教会怎样？这个主教当然是律了，这个主教他去到那时候，他坐在那里，他自己在那里自言自语，他怕到自己在那里隐隐暗暗，隐暗什么？他在脑里面对自己说，主教啊，你有没有自知之明啊？你知道今天你是在哪个面前讲道啊？是伟大的国王亨利八世啊，他可以要你的命啊，所以你要仔细考虑你被差遣来要讲的内容啊。在挣扎，主教在这个挣扎中，他脑里面又听到另一个声音，另一个声音对他说什么？我所讲的是至高权威的神的道，他是无所不在，他观看你的所有的言行举止， 佢睇透你嘅灵魂动机，并且能够把你嘅灵魂钉喺地狱里边。因此，主教啊，你要格外谨慎啊，忠心嘅传讲福音真理。弟兄姊妹，后果点啊？要唔要听啊？听埋佢嗬。于是主教就开始讲到啦。佢唔知开始嗰度，仲重复上个礼拜讲嘅福音嘅真理。佢冇新嘅道哦，佢讲埋上个礼拜同样嘅道，但系讲得比以前更加迫切，更加嘅热情。哇！喺宫廷里边嘅文武百官都哇好震惊，吓死啊！呢个人想死啊佢啊！佢哋都想知道呢个勇敢无惧嘅传道人会有咩下场？啊！那个国王梗系亨利八世，梗系好好嬲啦，系嘛？佢又好严厉嘅，就问呢个主教啦：你怎敢如此大胆嘅直言？那个主教就好谦和嘅回答佢，好谦和嘅回答佢：陛下，我首先系要向神尽忠，他必须得到首要同切底嘅服从。这个皇帝一听的感觉，这个皇帝就从宝座上边站咗起嚟。你估佢会点呢？佢走向呢个主教，系咪叫人一刀就将佢头斩咗落嚟啊？唔系，佢拉住呢个主教嘅手，跟住拥抱佢。佢话咩？感谢赞美神，让我有一位好似你咁忠诚嘅仆人。你系永活真神忠心嘅仆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多谢天父，多谢你，你所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奇妙了。多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多谢你在我们之前有千千万万对你至死忠心的仆人、侍女、基督徒、圣徒，为着要向我们传讲这个伟大的福音的信息，为着要持守你所赐落的这个纯正的真理信仰，他们将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主啊，并不是他们伟大，乃是因为他们看见你是伟大的。你的伟大使他们发出伟大的生命、伟大的见证、伟大的情操、伟大的作为。是你称我们为圣徒，我们不配称为圣徒。主啊，因为我们常常都得罪神、得罪人，但是你愿意称我们为信徒，称我们是圣徒，是因为你要我们活出伟大的生命。因为你是伟大的，你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是伟大的，你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伟大的，你给我们圣灵的果子是伟大的。主啊，神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知识少，我们受的教育不多，就好像当初的十二个门徒一样，他们都是只是草根鸡级，只是捉鱼的人、木匠，但是他们因着领受你的真理，他们的生命不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多，乃是他们的生命被你改变之后成为伟大的圣徒。 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语发出伟大的作为见证在他们那一世代的里面。我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奉教主耶稣基督你的名字，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信耶稣的基督徒，他们不但可以重生得救领受圣灵，求你将这个圣徒伟大的生命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在这个世代的时候，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行出伟大的见证，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愿意可以看见你的伟大。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我们一起读今天的背诵经文，一二三。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报告事项，请问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朋友呢？如果有，请你站起身介绍你自己给我们认识。是，你好，欢迎你。Crystal Chan。是。哦，1979年喺从香港过嚟，而家系住喺呢个城市。哦，好欢迎你，系。哦，系。哦。是。是。哦，好。哦，非常多谢。是。是，好好，多谢你，多谢你清楚。那我们是欢迎你每个星期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跟我们一起去亲近神，敬拜神，在你学习的过程中更加熟悉我们神的旨意。那希望神的话语会在你的心里面燃起你的火热。咁好啦，我哋继续讲我哋嘅报告事项吓。咁我哋今日咧系有午餐为大家准备嘅，咁一间散会之后咧就大家一齐分享。下昼一点钟咧系有姊妹团契，亦都欢迎大家一齐参加我哋呢个姊妹团契。透过呢个团契咧，我哋可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第三咧就系、我哋。四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六11:30，咁係有家庭聚會嘅。咁呢個聚會嘅地址咧就喺 Saint Angel， 係喺長者公寓裏邊。咁如果你哋想一齊參加嘅話咧，個地址咧我就放咗喺奉獻箱上邊。嗰度有好多個，我係用啲指引好曬，所以你就搣一張咁就可以保住呢個地址噶啦。咁所以我就唔會喺度講呢個地址嚇。咁我哋再睇下呢個禱告事項。首先咧，我哋係多謝天父咧，係琴日咧係帶領阿林修榮嚟到我哋當中。咁佢嘅講座咧係順利完成嘅。咁係求主咧憐憫有好多嘅靈魂都仲未得救嘅人。 並且咧係我哋求主咧將呢啲失散嘅羊群咧就帶到翻嚟佢身邊。啊，同埋咧，我哋下晝有姊妹團契，咁求大家咧都求神咧，希望大家咧都求神咧禱告，似呢個姊妹團契有開心嘅聚會。啊，仲有就係下個月嘅第一個星期嘅家庭團契，咁我哋都為佢哋禱告。啊，將神咧求神咧將呢個福咧賜俾呢個弟兄姊妹團契。都是有喜乐同埋爱感染，未有信主的长者都能够充满喜乐。最后咧就系、是、我哋教会咧喺呢个三月份同四月份咧都有好多弟兄姊妹外出旅行，咁请大家咧都为佢哋祷告，求主祝福佢哋路途中有健康，有身体嘅健康，路上嘅平安，仲有心灵嘅喜乐。咁我哋而家咧就喺座位，低頭默禱幾分鐘。慈愛天父，我哋感謝你。你首先愛我哋，俾我哋懂得並且擁有呢一份永恆嘅真愛。求你用真理嘅話語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在爱中不断成长，用爱建立和谐相处，生命影响生命，在神你的面前得着你的喜悦，而我们所行的事都能荣耀你。感谢主昨日带领林修荣弟兄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昨天来参加的嘉宾一共66人，其中有22人未信主。求主你都继续将这些未得救的灵魂带到我们的教会，你的家中，让他们亲近你中更加认识你，坚定他们的信心，一生跟随你。求主你的爱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姊妹团契同埋家庭團契，俾我哋都能喺團契生活中以愛建立我哋嘅關係。我哋都將外出旅遊嘅弟兄姊妹交在主你嘅手中，求主你賜福佢哋路上嘅平安健康，旅途中都有喜樂嘅心靈。我们最后是献上我们今天的谢饭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每日的所需，求主洁净台上的食物，让我们吃了都有强壮的身体和活泼的灵性。我们献上以上感恩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至第十三节，请大家起立一起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众愿，天上万军也赞著名，通心赞美父之圣灵，阿门。请牧师为我们祝祷。
好，让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然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圣灵的感动，常常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请坐，默祷散会。